我下面辅导一名一名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关于自力比量。自力比量当中呢，现在可以说今天讲第二个问题，互觉相为可得。那互觉相为可得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破因，它是通过这个抉择互觉相为的方式，互觉相为的方式呢，然后呢进行这个遮破它的这个对境的法。宋子当中呢就讲到，真实互觉之相为，因与立中无论是，然而彼所差别法，能辨相为可得因。那么在这个互觉相违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有时和无时之间的这种关系叫做互觉相违。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常和无常一样，有和无一样有时无时等等，这方面呢都叫做互觉相违。那么对于这个安立互觉相违可得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真实的互觉相违。那么就是说真实互觉相违，就是说是直接的互觉相违，还有一个间接的这个相违。那么如果从直接的就是说是相违或者真实互觉相违的方面看的时候呢，因与立中无论是，那么因和它立中之间呢是没办法通过论事来证成的没办法通过论事来证成。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常有，因为常有和这个无常之间呢，二者之间就是一种互觉相违。那么互觉相违呢，如果将这样一种这个常有立为这样一种这个立中，然后呢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因是无常，或就是说无常作为立中，它因是常有。那么如果从直接的这样一种这个互觉相违来讲的话，没办法按理论事的没办法按理论事。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个是它这个常有方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无常方面否定方面。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因和立中直接来讲的话，没办法存在论事。但是呢，我们要真正的安立这样互觉相违可得因的时候呢，那么从什么方面的安立的呢，就是虽然它因和立中之间呢没有论事，但是然而彼所差别法，能辨相违可得因。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方的所差别法，对方的所差别法就是说能辨，那从他的能辨相为可得的就可以安理，就是说从间接的方式，从间接的方式可以论证直接的这样一种互觉相为呢，从他的这个论事方面来安理，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声音呢没有常法，然后呢是无常之故，声音无有常，无常之故呢，这个方面不成一个真实论事的。所以说呢，我们因为就是讲他这个就是说是从这个直接来讲的话就是矛盾，从这个方面呢没法安理论事。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方式，从间接的方式来安理，从他所差别法，从能辨相为方式呢也可以安立，又说是个可得的。所以从这方面安立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声音无有常法所作故，那么声音无有常法所作故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比较明显能辨相为可得因就强大的就是说所差别法的能辨相为，这方面呢安立他的这种认识的。那么可以分析到底怎么样能辨就是说能辨相为可得呢，比如说这个声音无有常法所作故，那么如果从直接的这样一种这个从直接的这样一种相违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常和无常因为作为这个直接的互觉相违。但是其实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没办法论事了，我们就从间接的来讲怎么看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无有常法所作，无有常法所作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间接的，或者就是说能辨不可得。为什么讲？因为从直接来讲，所作和非所作它就是直接相违的所作和非所作是直接相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声音无有常法所作故，那么我们就说是所作和非所作是直接相违，所作和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常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间接相违间接相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就说是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非所作所作非所作就非所作呢实际上就是能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有常法呢就是它的这个常法方面就是它的所变。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从它的这个能辨相违，从它能辨相违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将这个就说是非所作它自己的所变呢就无有常法，无有常法的方面呢安立它一种这个破事破掉它的这样一种无有常法。所以说我们就所作和非所作本来是直接相违的，本来直接相违，但是在这个方面没有将非所作，将来就是说是这个无有常法方面呢就是安立它没有这样一种常法，因为就是说常法应该非所作的，我们就说没有这样一种非所作或者没有常法，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可以安立就可以观待它这样一种这个互觉相违了。就是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也讲的这个直接的和间接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通过间接的，通过所差别法安立能辨相违可得，通过能辨相违可得的方式呢就可以安立，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常法和非所作方面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它就是一种这个能辨和所变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就将这个就是说声音无有常法所作故所作故实际上直接来讲的话无有非所作， 然后所作故，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无有常法所作故呢，从它的见解方面，从它的能变相违方面呢，就是可以得到啊，实际上它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呢，根本不可能是常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认识呢，就可以列出来，而且可以得到它的结论。这个就是他这个互解相对可得这个这个这个动词当中所讲的意义。那么下面呢，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式，与量有害之相违，亦属能变亦属能变相违得。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能变相违可得的因。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以量有害的相违，以量有害的相违呢，比如说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讲数并不是坏灭，不坏灭不一定。因为它坏灭并不关待其他因的缘故，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这个有害的论事，就是说以量有害。那么什么叫以量有害呢？比如说前面这个，数不是坏灭不坏灭这不一定，这个例中呢，就说是什么呢？它这个以量有害，以后面这个量有害，以后面这个量有害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它这个也是一种遮破，是一种遮破。那么它这样的论事呢，是属于能变相违得。那么怎么样安利的呢？实际上我们说是坏灭不坏灭这个不一定，这种不一定它的对立面就是决定的。他自己安利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不是坏灭，就是说是这个数呢坏灭不坏灭不一定，我们说这不是。那么因为这个不一定它自己的对立面是决定的，那么在使用因的时候呢，没有使用它的这个决定，然后就使用了这样一种这个决定的所变立为无关的因，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它这样一种能变呢，把它能变就是讲这个不关的因方面不关的一方面呢，作为它的这个真正的根据，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关的因，因为一切万法它的这个毁灭呢，绝对不关的其他的这个灭因的缘故，一切法的话绝对不关的其他的灭因，所以说是决定毁灭的。那我们讲的时候呢，实际说这个数绝对要毁灭，那他就说是要遮破这个坏灭不坏灭不一定这样的观点。本来直接用因的话就是绝对要毁灭，但是我们没用决定要毁灭，用什么呢？就用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变呢，就通过就是不关的因。通过不关待一种方式进行这个安利就是说不关待的方式进行安利，因为它不关待其他灭因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法是这个决定要灭的，决定要灭。因为说以害有量以害有就是说以量有害的相违呢，以属能变相违的。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这个安利的。所以说通过安利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不关待因而遮破这个不决定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它决定要灭而遮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定遮破了它就是不定灭。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一种这个能变相违可得因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必要安利其他的因了。那么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呢，决定所破因相属的方式分二。第一呢，说他中错误观点；第二是立无误之中观点。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说他中错误观点。那么这个主要的科判呢，就是讲决定所破因的相属这个方面还是讲，因为此处我们在讲所破因呢。那么这样一种所破因的这个相属的问题怎么样决定它相属的问题呢？下面就是讲他中错误观点和立无误之中观点。首先呢，是说他中错误观点呢，实法相属以遮破，未不并存俱生错。那么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实法相属在外面的这个实法上面呢有一种相属，或者说是在实法上面有一种相违。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第六品第七品的时候呢已经遮破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实法上面呢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相属和这个相违的关系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在外境上面绝对不存在的。然后呢，此处呢，就是说有些论是讲不并存俱生错，不并存俱生错字呢，就是最后一个错字呢是遮破的意思就沙加班智达在这个说他中错误，所以说呢，他直接的观点就是不并存俱生不并存俱生就是他的这个直接的意义。那么什么意思呢？所谓的这个不并存相违的话，那么他在注释当中讲，不并存相违呢，在对立的距离等四种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都叫做不并存就所谓的不并存相违呢，就是俱生。俱生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对立的。就是聚力等它这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比如说以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火以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热处这个火做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火的自性聚力的火的自性然后火的因物主功能火的果浓烟这个四色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所变檀香火等等，反正呢，在它对立的这些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四种法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这样不变的香味就会产生不变相违，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也就是说是如果这四个法存在的时候呢，他就会升起这个不变存相违，他反方面的这样一种冷处的自性冷处的因果还有他所变，这方面的话都没办法产生的，他就从这个方面安利的。还有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决定要产生的，那么决定产生的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对立面的这些聚集的时候呢他绝对对面的这样一种冷处的没有，但反过来讲的时候呢， 如果说这些就是说火等这种四种法消失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些就它的对峙能对峙消失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所对峙它的对方呢会升起来它也有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当这个火等四种法有的时候呢，它的对立面的冷处等四个呢绝对没有，而且不并存相对。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反过来讲，如果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火等法不存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冷处等呢它就会产生冷处等就会产生，所以说不并存聚生处聚生处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聚的话它就会生聚的话就生，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它的这个对峙等没有的时候呢，对方就会生起来，对方呢就是说相违的法它又生起来，火四种火的因缘不存在的时候呢，它的冷处等法呢就绝对会生起来。然后呢，如果说是它这个四力等就四种法等聚集的时候呢，那么对方的这个冷处呢就不会就说有了，三三法就不并三维就出生了，还这样。这方面讲的时候是错的，为什么是错？有些方面是可以这样安利，但实际上有些情况呢不一定的。比如说呢，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对立的火对立的阴火虽然已消失，但不冷不热的所处有可能存在。这方面就是有可能存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按照对方的角度来讲，只要是火等它四种法消失的时候呢，对方的冷处就会升起来这个就不并存的缘故不并存的缘故呢肯定会升起来。但是我们说呢，有这种情况存在，比如说这个火等四种法彻底没有了，彻底没有，按照你们的观点，冷处寒冷肯定会升，但是呢，这个是会出现一种不冷不热的情况。我们就说是按照对方的观点，肯定会产生冷处，但是我们说，即便是你的火没有了，即便你的火的阴没有了，但是呢，不冷不热的所处有可能存在。因此说呢，你们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有可能出现的这个情况有可能出现情况。因此说你这样一种这个决定的方式呢，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了知的。下面第二个呢，就立无物自中观点，相属近反，属法反，故反相属心浅层。那么对于就自中的观点来讲的话，就说所谓的这个相属相属，因为前面在说他中的时候也破掉，所谓的相属呢，它在境上面无法安立的，现在境上面无法安立，司法上无法安立呢，我们在安立相属的时候心浅安立的，那么在相属是心浅安立，那么反相属呢也是心浅安立的反相属还是心浅安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就是相属和反相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相属呢，我们就知道有同性相属的关系，还有就是说彼身相属的关系。这方面呢，就同性相属的关系呢，在安立自性因的时候呢，可以安立身因是无常所得性故，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相属的关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彼身相属呢，山上有火有烟之故，这方面是一种彼身相属的关系。然后所谓的这个反相属就是说有这样一种相属的时候呢，在自性因或者说是在破镜的时候，它有一种反相属。反相属的时候呢可以从反方面证成反方面证成这样所谓的这个相属和相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实际上我们就说只是在心前面安立，在心上安立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反相属，反相属呢就相属近反属法反。那么这个方面有相属近和属法，相属近和属法呢，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种认识来看的时候那么认识来看的时候呢，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呢，那么这样一种所作性呢应该是属法，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它应该是相属净相属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它的属法，如果有所作的时候呢，它的相属净就会安立。那么如果反过来反相属的话，相属净反属法反，那么如果说是它相属的净反的，相属的净已经反了，比如说前面是无常，无常它这个相属净反过来变成恒常了，如果它相属境反过来变成恒常，那么它的属法就是个属作必定要反，它就是说绝对要变成非所作。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安立的时候呢，就是安立相属的时候啊，就说是这个所作和这样一种这个无常，所作呢是属法，然后呢无常是相属境。但是呢，这个方面从反相属来观察，刚才说就从反相属的层面看的时候，如果相属进一反，那么就是说从它的这个无常一反变成恒常了。如果无常一反变成恒常的话，那么它的属法就所作呢必定要反变成非所作，也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还有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从它自己的这样一种比身相属方面也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说是如果有烟的话，可以安立火又就是说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嘛。像这样的话是一种比身相属一种认识，我们就是说呢，烟可以说是属法，然后呢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火呢应该是相属净，就这样的。我们说如果有烟的时候呢，火可以成，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它的相属净反了，它的这个相属法必定要反，那么就如果说是火没有的话，那么就烟绝对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那么对于安立这种关系呢，故反相属心浅层，反相属我们说通过这种分析呢，它绝对可以安立的。但是这个反相属到底是境上面还是心呢，我们说心上面才能安立的。这样反相属的真正我们说在境上面说这样一种火和烟之间绝对有个反相属 啊，这个是不可能安利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长法和非锁术，还有一个反香术，这个也是在法上面不安利的。我们就是只有在这个反香术呢，是在心前安利啊，只有在心前安利。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的啊，就他的意思。反正呢，就是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因啊，就说是这个啊，就因不可得于果啊，不可得是凡比人相属啊，或者自信不可得，人变不可得，这方面呢，实际上都可以这样安利的啊，都可以这样一个一个进行安利。不管是从这个啊，就是说自信啊，就说是这个自信因，还有就从他的这样一种比身相属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都可以这样这个安利，果因也好，自信也都可以这样安利。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从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关系方面啊，就他的这个关系方面去进行安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因不可得，果不可得，这个反比身相属的关系，还有自信不可得的，还有人面不可得，互觉相违，这方面都是这个反同体相属，还有呢反比身相属这样关系，都一个一个进行分析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有个相属可得啊，相违可得。然后一个相违可得因呢啊，这个方面不安利，就是说反相属。为什么不安利反相属呢？所谓的这个相违可得，比如说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冷处和热处之间，就是说冷处和热处之间的关系呢，不安利反相属，因为它本身就是对立面的。那么就是说是对立面成立之后呢，比如热处成立了，热处成立之后呢，它就是直接能害它的这样一种冷处。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有害另一方的进行遮堵了，所以它以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相反的，所以说再没有必要安利一个反相属。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安利自信不可得因啊，或就是说是从因不可得果不可得这方面的话，都有一种这个反比身相属和反自信相属同体相属这样一种的关系。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无不自重的观点呢，它这个相属就是说因和所依之间的这个相属，或者就是它的这个相违，而且之间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相属和反相属，就从这个方面可以安利的。下面就讲第二个呢，就讲自信因。自信因呢分二，以真实宣说而浅述过失。那么前面破因它主要是遮破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自信因和这样一种可以说是果因呢，都是从建立方面讲的。所以说首先呢是讲建立因当中的一个自信因。自信因当中呢，首先讲这个真实宣说，正成其事，具三相，本体无别，自信因彼之同分，摄其中。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讲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因的法相。自信因的法相呢，就正成其事，具三相啊，正成其事，具三相。那么就是说是正成它是什么什么啊，必须要正成它的所立是什么。比如说呢，声音啊，是无常啊，所作故。这方面我们就说这个自信因。自信因呢，我们说你这个所作故要正成什么呢？啊，正成这个柱子是无常的，所以要正成其事的意思就讲。但是呢，就正成其事呢，你不能说随随便便正成其事，你还要具备具三项。所以说要具足三，一方面是要正成其事，一方面要具足三项，这方面都具备两个条件具备之后呢，啊，这就是自信因啊，自信因的法相你可以安利了。而且呢，就是自信因的安利的方式是什么样呢？本体无别啊，本体无别就是自信因。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他所就是说是这个人证的因和所证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所立呢，它是本体上面是无别的。比如说就柱子的无常，通过所作性来证成，所作性和它的无常就在柱子本体上面要具备啊，就是在一个本体上面的要具备。所以说呢，本体无别，本体无别。如果说本体有差别呢，不能够使用自信因。本体上面就是说两个死法不能用自信因。如果要使用自信因的话，肯定是本体无别方面它才能够使用的。所以说本体无别之性，它是它的这个差别的特点。然后呢，就是说讲了，就是说是在观察的时候呢，指出就是讲这个自性因的时候呢，讲了两种分类。第一种呢，分类呢叫静静差别自性因；第二就叫做观待差别自性因。那么所谓的静静差别自性因呢，在注释当中讲论事的时候，比如说是平时是无常存在故，那么平时是无常存在故呢，这个叫做静静差别自性因。那么这个静静差别自性因呢，上次说是这个安利的理由的话，就是说是主要是一种这个法性啊，因为法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存在的法呢，绝对是无常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性。那么观待差别自性因呢，我们说它是无常的时候呢，它必须要观待一个其他的这个因缘，观待一个其他理由。那么就是说第一个静静差别自性因呢，它不观待其他理由，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安利的。那么平时是无常存在故，那么是一个真因吗？我说是一个真因。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平时无常存在的缘故绝对是无常呢？因为上次说从梵文的角度来讲啊，八瓦就是说释迦论当中讲这个八瓦呢，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存在叫八瓦。那八瓦呢，它就是无常的意思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实法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说平时无常存在故，实际上就是说平时无常有实法故。当然我们说平时是无常无常故，这方面可以不一定成立。然后我们就说平时无常实有故，它有实故。反正我们就说只要是有实法，那就绝对是刹那的法。 如果是刹那的法，就绝对是无常法。所以说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有实故，然后呢正成无常，绝对是个真因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瓶子是无常存在故。我们说反正它是存在的，只要是存在的法呢，绝对就是有实法啊，绝对是有实法。所以要存在的法绝对有实法，只要是有实法呢，绝对是无常法。所以说我们说瓶子是无常存在故呢，从这个方面叫静静差别之心。当然从静静两个字面上怎么样去解释，我不知道具体去解释静静两个字的意思。但是就从它的意义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就上次在讲义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从梵文的意义上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而且说呢，这样静静安立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说你凭什么安立说是有实法绝对无常，凭什么说存在就无常？我们说是这个邪万法的本性就是如此的。要让我们说理由了，就没办法讲理由啊，是从这个方面讲的。不光在就是说要必须有这样一种安立方式。还有一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观待差别。观待差别呢，就是说我们讲无常的时候呢，他要观待他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要观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因，那观待其他的这个理由，从这方面讲必须要观待的。比如说呢，就是声音是无常，所作心故。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声音是无常，为什么呢？观待的所作啊，必须要观待所作。前面是反正是存在就是无常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是无常观待的所作啊，那所作呢就是要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就把它的因讲出来，就是所作性故。只要所作性的法呢都是无常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它的这个观待差别。还有呢就是说是彼之同分摄其中，彼之同分呢就是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因，比如说讲义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些外道程许的因缘齐全，估计可生果啊，这个方面的法。还有就是说通过这个烟的因功能无阻来证成烟的无常，这方面的因呢是归属在这个自性因当中。当然上次讲义当中讲的就是外道啊，他就说是这个因缘齐全估计可生果，这个因呢他不认为是自性因。还有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烟的因功能无阻来证成烟的无常啊，这个也不属于自性因。但是沙迦班子的意思呢，这个就是属于自性因啊，这属于自性因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是烟因功能无阻啊证成无常的烟，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烟是无常的，因为它的有烟因功能无阻的缘故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性因啊，这个就是自性因。那么这个叫做彼之同分。那么为什么可以安立成自性因呢？实际上下面这个论述当中还可以通过浅出过失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观察，这就是一种自性因。就下面讲第二个呢，浅出过失。浅出过失呢就讲一故不染他体过。那么一故不染他体过，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你通过见过烟的因就是说功能无阻，你要证成这个无常的烟，或者要证成这个烟的无常，这个不是自性因。为什么呢？实体不同的缘故。什么叫实体不常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烟的无常，或者说无常的这个烟呢，它是果法。然后就是烟的因就是无阻功能，它是一种这个前刹那的法。所以说一个是前刹那的这个无阻功能第二刹那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果。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体不相同他们二者之间实体不相同。既然实体不相同的话，就不能作为这样一种自性因因为实体两个实体怎么可以作为自性因呢？因为前面我们自己自从讲的是本体无别自性因，那么现在讲的时候呢，无阻功能和它的这样一种所产生的果，那么就是这个浓烟呢，实际二者之间呢是一种不同实体，不同实体的缘故怎么可以作为自性因呢？也违反了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鉴别了。我们说一故不染他体故，那么因为是一故一体的缘故呢并不会染上所谓既然是他体的这个缘故呢没办法按理自行因的这样一种这个辩驳，我们说没有这个过失。那么从哪个方面就是观察的呢？我们就说这样一种物质功能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烟呢实体方面是确实不同的。但是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正在冒烟这个问题正在冒烟，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物质功能肯定存在的，它绝对是首先有个物质功能，有这个物质功能呢可以知道它的烟。而且呢就是说正在冒的这个烟呢，它就说是无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正在冒的烟和无常的烟呢，二者是一个本体的，从这个方面是一个本体。还有呢就是无阻功能它自己也是一个无常的，所以说呢从就是说三个法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无阻功能的无阻功能，然后呢就是烟和无常三者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无阻功能它的无常和这个烟的无常二者之间是一个本体的，或者三者之间呢有一个一体的缘故呢，说一体故不染他故事。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自性因可以说是自性因。因为从他的这样无常的角度，从他的无阻功能无常和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的无阻功能所产生的这个果，就是说是烟的无常，从他们就二者之间都是无常的侧面呢，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的缘故呢，就是说是还是可以安立成自性因的。从我们是单单从这个方面安立成自性因是可以的并不是说不可以。 所以说我们说是从哪个侧面安立自性因呢，就从他们那二者之间的无常的一体方面就安立成自性因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也讲了，如果从因本身来考虑的话，那么是他的缘故呢，不是自性因。但是我们观察的是安立是并没从这个他们二者之间的他体方面去安立的，没从他的方面安立。所以我们从物质功能的无常和这个就是说烟的无常，二者都是一个本体的缘故呢，从这个侧面考虑，然后呢安立成自性因。所以说没有这个果实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三个呢，就讲果因。果因分二：一、真实宣说；二、浅出争论。啊，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真实宣说。真实宣说呢，就是讲正成其有具三相，彼身相属即果因，彼之同分色气类啊，色气类。那么就是说呢，就是说是正成其有具三相。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果因它的法相是怎么样的呢？正成其有啊，首先呢要正成其有。那么前面呢是正成其事啊，这个方面是正成其有，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的。因为前面呢就是一种就是说本体无别的方式啊，所以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方面就可以通过自性因。那么这个方面是正成其有，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论事呢，山上有烟，因为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烟来正成山上有火，所以正成其有，在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具备什么东西，就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果因。这个方面是它的一种差别，然后正成其有，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真因共同的法相呢是具三相，所以说呢合合起来就是正成其有具三相。如果把正成其有具三相合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确理解这个就是果因啊，肯定是果因的法相了，因为它的差别啊，正成其事啊，正成其有啊，或者通过其他方面呢都可以了知啊，它这样一种法。我前面讲就是破持所破这方面的具三相，这方面都可以理解了，差别法，然后具三相就是真因的。然后它的特点是彼身相属啊，它就彼身相属。彼身相属的话，因果关系啊，通过因和果的关系啊，来就说是这个正成。这方面具备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果因。然后果因呢，这个方面也是分了这个三种果因。第一个叫做因凡体正果因。因凡体正果因呢，在这个论述当中，假比喻就是讲聚烟的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啊，就是通过烟的凡体来正成火存在。啊，就证成它这个火的存在，所以聚烟的山上有火呢，因为有烟柱，所以说肯定是有这个火的。这方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果啊，通过果因呢，就是通过果来推它的因，果呢就是烟，因为就是说是烟是从它的这个因火方面发出来的，所以说有它的果呢，必定推之有它的因，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第一种果因。第二种果因呢，先因证成果因。先因证成果因的话，就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前面的这样因来证成啊，就说有前面的因。正成啊，就是说通过这样果呢，正成有前面的因。那么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打比喻讲的话，空中烟雾缭绕，是由自因浅浅的火所致，因为是烟之故。那么就是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空中就是说空中就是这个烟雾缭绕，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果，那么就是一种果。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果呢，推知这样一种果呢，必定有先前的因。也就是说，你这个火不管是已灭还是未灭。不管是以灭有未灭，反正空中有烟雾旋绕的缘故呢，肯定能推知它的这个前面的因是绝对存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呢，那么这个烟到底是以灭的烟吗？以灭的火的烟吗？还是这个未灭的火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有差别。所以说有的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必定是正在燃烧的火苗的烟。那这个方面呢，就是先因正成果因呢，反正是空中我们看到空中烟雾弥漫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肯定有它的因，不管它的因就是已经灭了还是什么没灭，反正呢就通过空中的火呢，能够证成呢它的先前的因是确定存在的，就是这样的。第三个第三个因呢，就是因法推之果因。因法推之果因呢，就是讲晚上林中失火，山上有烟，因为林中失火之故。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要通过因法推之果因，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因法推之果因呢，它就是说这个通过一个法啊，通过一个法可以推知它整体，通过一个法可以推知它群体当中的其他法，就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晚上啊，通过这样一种晚上失火的山上有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火，然后推知肯定是有烟的，因为看到直接可以看到它这个火，然后呢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烟的存在，就这个，因为烟和火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必定是一起存在的缘故啊，肯定是一起可以存在的缘故，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知道。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学过因法推知果因呢，也是从它的这个口中的这个糖味，口中的糖味推知呢，肯定有糖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色存在。因为就是说糖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形状啊，通过它的这个一种这个 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形状或者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呢，肯定是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这个绝对是一起存在的缘故。反正有糖的味道呢，肯定有它的形状啊，肯定有它的本体存在。从这个方面呢，就叫做一个因来推至其他的法啊，通过一个因来推至其他法，这方面叫做这个因法推至果因啊，通过因法推至果因的方面，它也是一种果因。通过现在正在有的，哎，通过现在正在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呢，推至其他法存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晚上林中失火，通过这个方面呢，肯定就推至它绝对有烟的啊，因为林中已经失火了。既然林中已失火之缘故，那么火和烟之间呢，它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它们就一起存在的关系。除了通过一个因啊推至其他的这个因，或者通过其他的果都可以同时存在，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因法推至果因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因当中的一种啊政治宣说今天讲的这个。